非常有亲切感啊！这么长时间我们一起走过来，你回来吧。在你理解里，看到也很开心啊。那个，感谢主啊！动荡的2015年终于走过去了。那么新的一年2016年，不知不觉的来到了。我们说是动荡的2015年，2015年那么发生太多事情，特别是这个伊斯兰国的崛起。这个伊斯兰国在去年崛起之后，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动荡、震撼、杀戮和对我们安全威胁。特别是年底的时候，当我们正准备预备我们的心情过圣诞节、预备新年的时候，法国巴黎发生了一个大的这样伊斯兰国的一些恐怖主义分子和杀戮的事件。接着不久，在美国也有消灭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析，在他的这些工作的地方，气象场所有很多人在丧命，世界是非常不安定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忧虑。温哥华同样也是伊斯兰国要攻击的，这个加拿大也是伊斯兰国要进攻的国家，所以特别是年底的时候，像我们可能很多的忧虑和恐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叙利亚的难民还要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欧洲有接纳这些难民，加拿大也有接纳，所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就发起了一些情愿的活动啊。因为很多人，很多加拿大人很惧怕，这些人来了加拿大以后，他们会不会做坏事情，他们会不会把恐怖主义带过来。所以我记得当时就发生了一个网上的这个投票运动，很多人啊也投反对票，不愿意他们来到加拿大。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我们心里有恐惧。果然，这个在新年元旦的时候啊，等于在德国新年的一个大的庆祝活动当中的时候，就有从叙利亚留学的移民在新年的时候，在欢聚的人群当中通过邪恶的行为，很多人在受洗礼。的确，这个世界很难受。2015年是如此不安宁。2016年，社会的动荡是这样。其实，自然现象也让我们也有忧虑啊。在12月份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经历了啊。那一天晚上11:40的时候，大家睡在床上，可能还没睡着，我就想，哎呀，我在家里，我床底下怎么有人呢？我的床把我扛起来了，我想床底下不会有人的，我床底下冻死的。哇，原来是地震了。所以说大家想啊，这个是心里面都有恐慌啊。那2016年来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来度过？其实刚才那首歌里面，我觉得就非常的啊准确的回答了我们，是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他与我们作伴，直到永远永远我们就有平安。为什么说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伴，他伴我们同行，我们就会有平安？因为这是圣经的话语，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他给我们的美好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经文，耶稣基督离开了我们，他在肉身上离开了我们。他离开之前，他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就是在经文之上：你们若爱我，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不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同在， 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有人在信仰当中得到这样的感叹，哇，耶稣基督在今活在今天该多好啊！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来到我们教会该多好啊！大家心里都有这种追求，因为如果有主真实的真真实实的我们活在我们当中的话，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鼓励和安慰。所以如果要主在我们当中，我就什么事不做，我应当在这里，这样的言语都能表达我们对主的这种仰望和追求。其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真正的走，因为他走了以后他才想一位另外他自己，就是真正的保护师，他是真正的圣灵，神的另外一种存在的形式，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个灵。刚才我们唱这个唱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可以被他充满的，神爱充满世界，神的自己的生命充满世界，他就是以灵的生命活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也不能见，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看不到他，可是他以灵的生命活在我们的周围，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有他的同在，其实我们都是肉体，他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嘛，他是三位一体的一部分，他就是神本身。我们当我们在思想圣灵的时候，我们要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就在我们生命周围，他就在每一个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神自己，他并没有离开我们。这是不是一个理念，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耶稣基督不会说大一话的，他不会搞大话，是吧？他不会讲大话，他不会讲虚无的话，虚浮的话，他这是圣灵。圣灵他参透万事，圣灵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他也能参透了，他知道什么事情，他一切的事情他都知道，都预知，都了解。如果他与我们同在，这些事情，真理的事情，世界的事情，他都会鼓励我，他都会告诉我们，他都会启发我们，他都会在我们心里面印证。就我们说常常是印证式的同在，我们常常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有疑惑啊，像旧约的参孙也是一样啊，他心里面啊不太明白，他也有这样一个软弱的时候，他有他的祈求，怎么样的来是印证他。但我们的今天也是一样，他参透万事，他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的启发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知道明白，引导我们走真理的道路。所以说有他的同在，他会启发我们，告诉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其实现在啊，我现在是啊，今年是这是我的第六十年啊的走进，这是我的啊，我是猴年出生的，进马年猴年了，大家知道我多少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常思想，要是我的父母在多好啊！我常常会失恋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失恋到我的父母？用他们的经验，他们对世界上的了解，他过去常常给我一些指导，让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带领，他们给我建议，可以让我按他们的建议把一切纷繁的事情在他们的建议当中一段当中得到化解，因为他们比我对事物的了解更深刻，更加的正确。他们给我指引的时候，我常常会化危难与平坦，因为他们是不仅了解这些事情，他们跟我的亲情会无私的把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告诉我。其实这是人在活在一个世界上的时候，父母会扮演这个角色，而神其实他是我们真正的属灵的父母，圣灵他参透万事，如果我们与他同在，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一定会像真正父母一样，把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的困难、面对的挑战，他会给我们解谜，他会让我们知道，他会给我们画出一条美好的生命道路来。他不仅参透万事，而且他会让我们走进真理。当时我们读到经文是：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看到。好，这个基本上圣主要的真理就在这边，因为真理圣灵来，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让我们了解他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在信主之前，你看圣经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信主之后看圣经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有个同学，那你先讲这个名字，有这个同学名字叫马达，啊，是马达，不是安吉。这个同学啊，他是我大学同学，知识啊，他非常喜欢文学，所以说。阅读能力很强，他有一天我想传福音，送本圣经给他，他跟我说：“他说执政，我不想，我怎么请教你啊？这圣经没有一个字我不认得的，可是我怎么就看不懂？是不是这样的？而且很多人他就看不懂，可是有些人他没有什么文化，他信了圣经，他信了主，他就看得懂。”而且我们还在国内也听到这样的见证，有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是文盲，信主之后他们居然能够读明白圣经，是不是有这样的见证呢？他不会读，他不会，他看报纸看不懂，他看别的东西都看不懂，他看圣经一字一言看明白。他是靠什么看明白的？是神，是圣灵带着。所以说他不仅能够让你看明白，他看明白是让你明白真理，知道吗？所以说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说我们只要看都看得懂。弟兄姐妹，会不会看圣经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你看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在你眼前，一句话就把你眼睛就抓住了，有没有？有。你看这个字，这一句话怎么就走过去了以后你又跳回来看这句话，然后你在看这句话的时候，你去看里面很多事情，因为神借着这句话就对你有带领，让你心里面有预备，让你在思想一些事情，你就想通了，你想明白了，神就借着圣经一字一句引导你在真理当中扎根。所以圣灵在新的一年，在生命的每一天当中，神不仅要让我们参透万事，让我们对世上一切看得明白，同时他会在真理上面不断的来造就我们，让我们对世界一切事情充满准备，而且他还引导我们走真理道路。啊，约翰福音14:26说：“但宝贵的事就是神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他要圣灵会指教，要感动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你们也听到一些见证，有的时候是你感动，有的时候在你当走的一计划好的时候他不让你去，你没有计划好的路他有的时候让你引导你走，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过来。这一点我自己非常有体会。这个我怎么样的，当我决定我自己要去读神学，去奉献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所以说实话，我周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反对，每个人都反对。你说你放下了你的美好的前途，你放下你的美好的未来，你去做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心里面非常。那个时候我不清楚，我是凭着一股信心或者一种热情的， 可是我现在回头看，我这走过来的每一步，我从来没有觉察过，即使在中国大陆侍奉的那些年当中，神也没有让我因为在大陆侍奉没有教家庭教会的奉献对比让我有学法，神都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养育我，带领我，拖着我一步步走来。我是这样，其实弟兄姐妹，你们听，摸着用手摸着心问自己过去走的道路，你们都会发现和肯定，其实神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有困难，是我们有过烦恼，对我们有过挑战，但是神都让我们在黑死荫幽谷当中一步步牵过来，牵走过来。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是一个英文书，它的名字叫做 Footprint。 大家看过这本书没有？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女作家写的，是一本英文的书。这本书当时啊，我并没有知道这本书这么好看，好好的。女作家谈起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年夏天，她带着她的一家人还有女儿到一个风景区，一个山崖的一个瀑布旁边，在那边休息疗养。她的那边瀑布下来是一个瀑布，但是那边在瀑布在山上的时候是一个小的一个水塘，水特别清澈。她的女儿在那边游泳。游着游着，不小心那个女儿就游到那个湖旁边，就被那水冲下去。当他们发现跑到山底下去找的时候，那女儿已经去世了。这个女作家，她的心里面非常的苦闷，非常忧愁。这个人怎么被击倒的？她是个诗人，她是个很著名的作家。然后她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在我回想我过去的。这个所走过的日子啊，他说我突然看到一幅图画，看幅图画就是我一个人在一个海边的沙滩上，一个人孤独地走。他说我走过这个沙滩的时候，我回头一看，看的是我一个人孤独的两行的脚印。他说我心里非常的郁闷，我就对神说：“神，我这一条道路是我一个人孤独走过来的，你在哪里？你不说你若同在吗？你在哪里？”结果有天跟他说：“那不是我的，那不是你的脚印，那是我的脚印，是我抱着你走过来。”这句话在他心里当中，他突然。放声痛哭，心里面彻底的释然。回头看人生道路，他从这个 footprint 回头看自己走的人生，就算自己在最苦难，他的女儿死去，他的过来的日子是神一步步的让他走过来。所以我们真正的是不是我们在自己一个人孤独的走，是主引领我们。就跟你们说到，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孤儿就是一个没有人带领的孩子，就是一个父母离开他以后，他一个孤魂野在这个世界上寻求生命的道路。那样一个儿童叫孤儿，他没有依靠，没有帮助，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在这个世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啊，我们或者我们视野当中， 至少我在中国看到有些孩子在逃犯的孩子，他们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神不会撇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孤独的走在一方。2016年已经来到我们面前，在这一年当中，神不会让我们孤独的、独自的在对神寻求。他在我们的周围，他在我们的身边，他是牵着我们的手，甚至于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像那个姐妹所说的，他拖着我们，抱着我们，在我们的人当中抱着我们走过来。他如何实现对我们带领的？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的我的命令就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无我不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他以这种方式带领我们，我们再读一遍。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无我不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面有两个前提，就是主耶稣怎么实现对我们带领。第一个，主耶稣在父里面，他是父和我们之间的中介，他把父和我们的生命连接起来。主耶稣在父里面，刚才经文说了，然后我们在主里面，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圣殿导管，把我们和神连接起来。如果神的带领就是在耶稣基督生命当中实现的带领，通过他这个生命的导管，把我们和神连在一起，于是乎就这一个结果，就是主耶稣亲自的带领我们，神亲自在主耶稣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这是刚才这个经文所告诉的大主要的意思。主在耶稣基督在父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父就实现了他对我们真真实实的带领，我们就在天父的带领之下可以走这道路。那我们描述一个生命的一个我们的与神同在的蓝图，神引导我们的蓝图。首先我们要怎么样实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作为有命令，他有对我们的指导，他有对我们的要求，都写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他说听我的命令又服从的人，又努力的人，那么就我们就要他有命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去遵行，我们努力的遵守，我们按照他的话去说。这个就是刚才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他如果有了命令，我们有遵守的人，我们就是爱主。我们爱主的必蒙父爱他，那爱我的必蒙父爱他。如果我们真的命令，我们努力去遵守，我们就蒙主的大爱，主就因此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也蒙天父爱我们，于是乎神的爱就实现我们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他就会向我们显现。这就是主的带领。因此我们要在新的一年要蒙神蒙耶稣基督亲自带领，我们要完成这一套的生命的耶稣基督给我描述的线路图，生命的线路图。在这个线路图当中，你就不会脱离耶稣基督的带领，你就不会脱离神对你的每天的引导。第一个是所有命令交给我们，或者圣经里面，我们就努力按照神的话去遵行。遵行的时候就得到一个明证，证明我们是爱主。我们爱主的就必蒙父，父就爱我们，主就爱我们的当中就向我们显现。其实这是很普通的道理。我们有孩子，是不是啊？我们做父母有孩子，可能有的孩子比父母孩子多一些，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的时候孩子常常在父母面前争父爸爸，你爱哥哥多一些，爱我少一些。有的妹妹，有的姐姐说：“妈，你爱妹比我多。”其实父母的爱都是一样的。如果说父母真的是爱有多有少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些听话的孩子总是蒙父母 听话，父母就会相信他，就会信任他。你听我的话，我就相信你，你就不会骗我，我就会把我的生命当中有些东西交代给你，我托付给你。甚至他要死的时候，他就不去，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你不把东西交给他，你交他对他没好处。同样的，我们在跟天父的关系也是一样。是为什么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有的人不蒙福，是天父的指引和带领，是因为我们知道明明是神有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不去遵行，不遵行神就与我们关系就疏远，因为我们不在父里面，你就看不到神带领，神有话语你也听不到，然后你就埋怨神，神啊，为什么你不带领我？为什么你不爱我？你把你自己当神了，你让神当仆人了。你要命令神要帮助你，你就帮助你。你不要神的时候，你把神抛得百米之外，万里之远，那神当然帮不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能够蒙神带领的线路图，要遵循他的命令，要在他的里面去爱他，被他爱，他就引导我们。这是神的话也是这样，神的圣经里面的见证也是这样。我们以亚伯拉罕为例子，我选择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旧约当中第一个被神拣选的亚伯拉罕，有主的命令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土，到我说要指引你的地方去，神的命令当然就是神当中。本乡本土是多么好的地方，神要指的地方在哪里呀？迦南，对他来说遥不可及，不像现在我们有地图，那个时候的地图都没有，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而且还要走过大片的沙漠荒原，他没有考虑到现实当中的一些困难，他有命令他就按这努力遵守，不容易，的确他要离开自己的家园，走那条半月形的道路到迦南，走了几十年的时间，不容易，但是他努力遵守，这个行为就明证出他是爱主的。主就知道亚伯拉罕爱我，因为他听我的话，服从我的命令，于是他就蒙父神爱他，蒙父爱他，就拣选他，就因信称他为义，把他作为自己拣选的仆人，并且在他生命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多次神向他显现，真正的向他显现，告诉他你必有你的太太莎拉定明年的时候怀孕，一定有孩子，那个时候他已经100岁了，就必定向他显现，指引他的生命道路，让他生命当中行奇迹做奇事。这是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告诉我们有旧约的印证，其实也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们生命的印证，你们回顾你们生命的时候，你发现你与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平顺就平安，你与神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以为自己能够去创造自己什么生命，其实困难重重，神不允许，主不带领那些不遵守他道的。犹大不是那个啊，什么主耶稣的犹大，另外一个犹大也是十二门徒当中之一。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世上的人，神不答应他们，不引导他们，不把恩典赐给他们。有的人说：“不是啊，有的不信主的人比我们富有啊，有的人。”不信主的人比我们这个丰富啊， 你看我们信的主也不像他们那么有钱，你看他们都有钱的，有钱就幸福吗？我不知道在座信徒是不是非常有钱的时候你幸福。你回国去看你的周围的同学朋友，可能他们很多人比我们有钱，你回去跟他们谈，他们谈的什么东西，他们在生活当中谈的是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个真的幸福。有钱买来的并不一定是幸福，甚至是痛苦。我跟大家说个马达，这个同学，他从银行里面贷款了，那个时候可以向银行贷款的时候，他向银行贷款了50万。那个时候这个老板的样子啊，这个在我面前头也抬得高高的，真的跟他说话的时候头抬得高高的，有50万的吗？哇，结果后来50万亏了后只剩下16万，现在就变成那样子，我该怎么办？我钱我还不了。他有钱的时候，哦，他趾高气扬的以为他很有钱，没钱了，痛苦，那他一段经历。他就那天春节的时候，春节之前跟我说，哎呀，我这怎么办呢？还不了。他说但是有个机会，他之后你跟我说一下，看我祷告，看神是不是给我帮助。他说这个股市啊，在最低潮的阶段，他说啊，我想把我的钱投到股市上，是不是可以一搏呢？那当时啊，我也想，已经那个叫牛市还是熊市啊？那是熊市啊，熊市低得慌的嘛，牛是这样的嘛，啊，就是在低潮的那个时候已经好几年了，所以我说可能吧，我说反正他已经就掉最低了，再低低不哪里去了，我说你16万你买了吧，或许明年他会有机会了，哇，果不然。你过了年以后，股市唰就是涨起来了。他50万不仅还了，而且他还赚了比股市更多的钱，又富有了。但是他再富有的时候，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子昼吧，他说我现在每天晚上睡不着觉。他睡着了以后醒来的时候，也会惊得一身冷汗。他说不知道会做噩梦吧？那我每天做噩梦，每天做噩梦。我说你这么有钱，你做什么噩梦？”你看为什么做噩梦呢？他说我每做梦的梦到什么呀？梦到股市突然垮了。我在梦里面发现我又亏得一塌糊涂。所以说我每次就是一个惊醒，以为是真的，醒来的时候全是一身的，就是有钱的，惊吓更大，害怕更多。所以说那些我们看最近2015年是最有钱的是那些什么人？是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些贪官污吏，有一个有好下场没有？没有。真正的好的结果是在主里面。所以说这些人他们不是神意不引导他们，不是神不爱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听神的话，他们根本把神不当神，他们把那个这个马门当神，马门就整死他，马门就绑死他，马门就跟他那个钱的那个小洞勒死他，让你喘不过气来，那就是马门的厉害，那就是马门的邪恶。所以说神不向他显现，世人因为不爱不听得走得到，所以我们不在乎在乎。其实像类似的，你如果只做个挂名的基督徒，你不爱真理，不爱神，你不服从神的道，你同样得不到福分，会不会是这样的？道是一样的。那些世人他不能得待你，因为他们不信神。这个基督徒，你挂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义，其实你还是像个局外人，可能蒙的遭遇的苦难会更多。你不去爱神，你不听，明明可以听主的道，你不去听，这样的人被称为什么？ 你明明知道有神，明明知道神的话语你不去听，明明知道神在你身边，你不要神在你身边，你跑得很远。这群人在圣经上叫什么？浪子，是不是啊？他是自己要让要自己成为孤儿。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的家庭里面，有很多人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属灵的孤儿。主耶稣说他不会撇下我们做孤儿，可是有些人呢，偏偏自己要选择在属灵做属灵孤儿，不去靠近主，有意去远离神。明明知道神的话是好的，他不去听，他看到马门诱惑他，他看到世界诱惑他，他就离开神去走一些道路，他就选择了做浪子的这样一个生命。主不愿意我们做属灵孤儿，可是我们不要自己选择做属灵的孤儿，我们不要选择做浪子。在2016当中，我们真的，你发现自己远离神有多远，你自己要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在生命当中真的是回归主，因为主说你能够爱我，我就一直做我的命令，你爱我就一直做我的命令，否则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归属的人，归神的人不一定就同神的祝福，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他就属于孤儿，他就是浪子，他就会受到惩罚，他就不是神要惩罚他，他自己惩罚自己。我们以旧约以色列人为例，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他们不是外邦人，对不对？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是神拣选的，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按道理来说，有神拣选他们，他们也是相信神的。主命令他们，有律法，有先知的话语，在他们当中，有主的命在神当中。他们就会告诉我们，从不遵守。甚至在圣殿里面把那些偶像搬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他们不遵守到这个程度，他们不遵守神到了这个程度，把圣殿变成一个祭拜偶像的地方，神就远离他们。你不遵守，神就不与同在嘛。这证明你虽然是神拣选你，可是你就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就不是爱主的。你不去遵守主的道，就证明你不是爱主的。反过来，你不是爱主的，就必不蒙主爱你，神就不爱你了。神就不爱以色列人了，心里虽然神心里面暗暗的还是爱他们，可是又表现不对他们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一种破裂出来，让他们悔改，所以说就让他们去经历苦难。于是乎他们就受到了外邦列国的攻击，他们就成天被，不是被亚述帝国，就是被波斯帝国，就是被其他的周边的国家蹂躏、欺凌、侵略、杀戮，最后被掳到了外邦。他们不蒙主爱，主也不向他们显现，他们呼求神啊，我是你的使命，带领我们吧，让我们得胜，不要让我们成为浪子，不要让我们成为孤儿。他们最终被成为孤儿，被带到了外邦当中。我们看旧约整个圣经，我们看出来这个东西不是神的，这个结果不是神让他们的，神三生五令的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回归神，不要看车，不要看马，你是看我，你只要高举我的名，你就一定能得胜。他们偏偏靠车，偏偏靠马，偏偏不靠外邦的神，因为外邦神能给他们力量，而且怪太外邦的领袖、外邦的人给人家搞政治，像那个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娶了100个老婆搞政治婚姻，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以色列的 就一个名证，他们不去爱神，不去追求神的道，他们就不蒙神的爱。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好，主的带领是平安的带领。主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宝惠师就是父经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一切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我，听见我对你们说的，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主的带领是平安的带领，平安带领不像世人所赐的，更不是世人所赐的。是这样子。这样能，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是有人能爱我们，就像父母爱我们一样，他能给我们什么？他能给我们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也好哈，或者从香港上来的，你可能会最近会听到一些关于大陆的这个贪官污吏的一些信息，他们拼命的贿赂。回去以后就得到回报，得到回报是什么？就是在他们地库里面的成捆成捆的钱财，成堆成堆的黄金，成箱成箱的珠宝、钻石，得到了，是不是得到了？所以他们抄家的时候，这些东西在家里面一车一车的被抄出去。这是私人可以给的，可是他们得到的东西又怎么样啊？这些东西是幸福吗？是财宝吗？那个钱放在那边，你银行都不敢存在银行里面，存银行就暴露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说放地下室里面，成捆成捆的成箱成箱放地下室里面，害怕，脏款。这私人算给的，给你的都是事实上。世界上的一些东西，而且你还不敢用，你还提心吊胆，你又舍不得丢出去，就变成一个罪的包袱压在他身上。最后，这些人不是成了该阶下囚，就是被一审判一抓起来以后吓死了，癌病、癌症，然后有一些人呐、跳楼，是不是？中国的现在这个大陆的一些那个省级的、厅级以上的干部。一跳一个，每个月都会听到有几个跳楼自杀了。为什么跳楼自杀？世上人给你的就是那东西，他能给你的就是让你压倒你生命当中的稻草，那些东西，所有你的稻草，那是世上给的。主给的不是那样的东西，他也不像是给的，他给的是真正的平安、喜乐、满足。我以我的生命为重，我没有，家里面没有金条，连金项链都没有，在哪里有？在哪里有金子？镀金的啊，我不太喜欢金饰，但是我会很好。大家也知道，在基督教的华人的宗教环境当中，我们传道人的工资不是很高。而且在机构里面，我们收入甚至比牧师更低，但是我们有缺乏，我不要那么多呀，我要那么干什么？我够了呀，我够了，我把我的钱我都能够很开心的用了，然后我很丰富，我不缺乏，不就满足吗？更何况还有平安，有喜乐在我身上。我来在大家教会里面，跟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很喜乐。不是每个人都能跟我说话，可是看你们熟悉面孔。看李姐能回来了，哎呀，很开心。每个人真的幸福中喜乐，看着大像亲人一样的，这不是世上所能接近到的。世界上谁都不敢接近你们，看着你们，跟你们去假假的跟你们笑一下，离你保持很远。那些都到哪里啊？那些世界上的人都住在温哥华的那些大房子里面、林子里面，把自己封起来，不敢到世界上来。他跟我们有距离，他有钱呐、啊， 他怕我们知道他是有钱的人，跟他跟国内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害怕接近，就是越钱越恐怕自己带来。但是神给我们的平安，他赐的是平安，是喜乐，是给我们生当中真正祝福。还要简单的相信，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这个相信他，简单的相信，知道他是神，你就单单的去仰望他，不要有那么多太复杂的心眼啊！你以为你啊跟随他以后，你就害怕付出很多代价，好像教会里面一样的侍奉啊，抽时间出来，很简单的，要你去侍奉你就侍奉，要你去付代价付代价，你简单的去付上代价以后，你就喜乐，你就很开心，你就蒙受祝福，花点时间出来。不要跟教会斤斤计较，不要跟弟兄姐妹斤斤计较，不要跟这个跟神去计较，你神你花了多少时间，你释放多少时间，你越计较，你越复杂，你就得不到平安，就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主必看顾和带领我们。圣经上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多话。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我们现在呀，耶稣基督不在我们当中，只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灵带领。其实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没有一个生命离开我。这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不同的表生命，都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父神充满人间，父神这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父神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没有离开我，圣灵作为保惠师，作为我们的 counselor 顾问，我们生命的顾问，在我们生命当中引导我们，主耶稣其实也在我们当中，因为他说什么，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在不再看见我，因为他经过死亡或者升天就看不到了，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他回到升天以后，他又回到我们里面，他又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对我们带领。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时时刻刻看顾保守我们。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我大。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么行。这段经文很长啊，我把里面的重点拿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生命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为什么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因为父有命令，耶稣基督就全然不行，全然去遵照主的命令，他全然的就相信神，他全然顺服。他在一个人的时候跟我们没有区别哈，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在我们人当中去体会我们做人的一种感受。他是一个全能的人，像我们那一样有软弱，像我们也一样受着肉体的捆绑。他怎么蒙受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在他的三十几年当中，他怎么样的蒙神这么大的祝福，并且成就了神的恩典呢？虽然他是一个神成为一个人哈，可是他在人当中跟我们一样没有区别。是因为他知道父有命令在身上，要他成为赎罪祭，要他成为救恩的源泉。这个道路比我们任何人生道路都难走，我们没有一个人走过他这样难的道路，最难就是这种十字架。但是他都全然遵守，虽然有的时候遵守是有困难的，上十字架对他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在克西马利亚祷告的时候，流的汗像血一样， 不是像学院，就有血，这个医学上说，当你有点大悲的时候啊，他的毛细血管会破裂，破裂以后那个毛细血管里的血会渗透到淋巴里面去，于是随着汗一起流出来，就是血汗，是真实的，是在人的大的悲苦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生理反应，不容易，可是他全然遵守，就证明他是全心爱神爱父，于是乎父就爱他，父就整个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重新的归回到三位一体真实的生命里面，他就在父的里面，所以说耶稣基督在父里面是合一的神，是通过他对神的顺服，通过他对真理的这个顺服，在神当中竭力的去行走成就的，这么一个榜样。如果我们在新的一年，在2016年，能够走神的道路，能够与神同在，能够在平安的带领，必须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听他的命令，竭力去行。是，有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不好行出来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难题，真的不容易。要是容易，就不要你去，就不要这么努力去行。十字架道路不容易走，所以圣经上说，到天国路是窄的。但是我们要去竭力行。那耶稣基督的道路，也给我们道路做一个四大的带领。接着刚才的，耶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父在耶稣基督里面，父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基督在也在父里面。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基督按父的旨意行，我们就按耶稣基督的旨意行，实现通过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的形式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沿着耶稣基督走过道路去走，我们生命就蒙福，就蒙福的带领。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的时间长了啊，发现我们新郎真的有很大的误区。很多人以挂名的基督徒的身份活在教会里面，当你挂名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其实生命当中，如果你不在神里面，你也不在基督里面，你不以你的行为去证明你对耶稣的爱，对主的爱，主真的不带领你，不仅今世不带领你，在你离开这个世界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蒙神的救赎？其实你自己知道。那保罗也说过，这样的很苦，你又挂在耶稣的名分，但是你又不去成为这个名分当中所应该付的代价，你到头来你是竹篮打水的两拨空，因为你就像一个人站在两条船上一样，就像一个人侍奉两条船一样，你两个主都侍奉不好，你两个船都站不稳，你的身站不稳，最后你买不着船。所以说你不如真的是在新的一年要蒙主的带领，你就在父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去顺服耶稣基督，去按耶稣基督的道路走，你就必蒙神的带领，神就引领你走人生道路，一步一步的跟你同行。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周围如此蒙福的人像云彩一样围在我们周围，我们认真的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的前辈，向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蒙福赐恩泽祝福的人去打听，去听他们的见证，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是丰富，是足够我们一辈子。所以这就是不过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带领，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也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听他的话，跟着他的脚步去行，他就实现对我们有福的带领，因为父带领他，他带领我们，我们人生道路就有了三位一体的神从不同角度对我们引导。最后圣经上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耶稣说， 耶稣说了那么一段话以后，最后那一句话什么？起来，我们走吧。很短一段话，可是这话里面有非常深刻的意思。听了主的话，听了主的教导，还做着你俩。起来呀，顺服他呀，按照他的话去行吧。他已经在前面了，他已经在前面行走了，他已经在传福音的道路当中走进世界了。我们也跟随他，在他的道路上去跑。他已经在传递真理的道路上面，在向世人做见证。他已经在蒙神道路当中与神同行。你干嘛站在那不动？起来跟随他呀，顺服他。按照他的道路行，牵着他的手，在2016年的这个四年里面，你必有他的带领，你必有他的祝福，因为他应允的话，你去做。完完全全就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坐在那边望着天，还是我们紧盯着耶稣基督的脚步，一步步跟着他？这两种的生命就是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丰富的、平安的、喜乐的生命；一种是艰难的、不知所措的、甚至于挫折的、困苦的生命。如果我们要蒙神的祝福、蒙神的带领、蒙神平安的引导，起来跟随主吧，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抓住他，服从他，听他的话，按照他的教导就行。你就是一个在2016年当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神带领的蒙福的人。天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又进入了新的一年，让我们在2016年的365天当中，我们有份于每一天与你同行。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知道，你要赐福给我，你要把平安来给我，但是你有一个要求，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在你里面，因为你在父母。主啊，你今天的话语引导我们要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并且要竭力的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你就与我们同在，就带给我们走人生平安幸福喜乐。主啊，这话带来我们的新的安慰，也给我们生命提出要求，让我们起来按你的教导一步一步的跟随你。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生命道路当中顺服你，听你的话，让你的带领，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真理当中得造就，让我们在更多的生活当中我们付代价，让我们在更多的说爱人爱世界的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有份于在里面尽我们的能力，因为你已经选择了我们，你已经在这群人当中在成就你极大的功课、极大的祝福，我们也应跟你同享。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更美好的生命来侍奉你、来跟随你、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你就有更大的祝福赐福我们，有平安带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如实祷告，复活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大家。
现在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暂时不必参与。那现在看，现在。 就在这里，我们 明天要上飞机了，然后呢还有李丽啊又要回去了，跟了 Jackie， 然后呢还有徐海，我们也祝福他们还有一个平安的旅行。
然后下
个月，上个
月怎么早？星期六。
星期六，跟了 Mary， 她也是星期六走了。
啊，那也是。
对，她
也是远，
她有一些事情要赶机票。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的地方，也有一个平安的旅程。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整个春节陆陆续续的在不同的时间回家乡探访他们的亲戚朋友，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他们旅途有平安，也让他们在家乡继续的敬拜赞美你，也让他们在他们的家乡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带领他们的亲戚朋友认识你归向你。我们求主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那我们呢继续的也有一些的简单的报告，就是呢我们上个礼拜天呢有一个怎么样使用我们的厨房的这个炉头，所以呢有一些平常帮我们弄饭的，如果呢不太认识上面的炉头的话呢，希望大家上个礼拜天大概就是9:45跟11:跟1:00上面会是放这个炉头的嘛。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赞美操呢大概星期五开始了，我们这个礼拜五呢也有一个开始这个福音性的聚会我们感谢主这个赞美操的当中有6个朋友愿意的来参加这个福音性的聚会，我们为到他们有机会多一点的了解这个基督教，我们献上感恩，也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希望呢他们有机会透过这些福音性的聚会能够认识主，能够归向主哈。另外呢我们这个礼拜五继续的有这个门徒训练，希望呢大家7:30回到教会，我们一同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了，我们大会呢在后面我们有茶点的时间，我们跟新朋友跟将会离开的旧的弟兄姐妹也一同的一起有分享交流的时间啊，谢谢大家。
我跟你讲，老巢就是这样。 底下也要走进藏口，进市区拖一下再说。
啊，不去货，堵车堵在外面怎么办呀？
没有啊，坐地铁。
堵
啊！地铁，我们都是坐地铁的。我们现在已经习惯就是地铁来地铁去，
到处都堵。
现在到哪里？
你是去哪里啊？
台湾。
但是我们二月，
哎，你们什么时候回台湾？去找你们玩。
他礼拜一飞嘛，我2月26号。
就是现在我现在重点是那边有一个说要预约
上海
碰面，那还是。但我看上海就是全部都在台湾，现在台湾后。
你跟他们跟大家约一
下。我先找，我先找一下。
在台湾后
面
吗？
对啊，
还是要。哎，你们
那
个是
啊，
不行，
不行啊，
对，不行，怎么样？
我们都回来了。
对啊，穷惯了。
我们是留下来呀，主日学，然后就出去吃饭。
没有，我们不是我们这里拿的行李啊，交给了他也是。
我们讲好了。你要重新学的话就在这里，真的要你自己决定的吗？
别来回你在那里他也是有
实力吗？
打开箱子丢进去就好了。
我不用包啊，这是最夸张的，是我还要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回去。
那你的这个
没有，我先跟老师讲Daniel 走后，我值日学都可以参加，因为我不用当那个。
我以后绝对是再买一台车，以后来教会是绝对开两台。
对，以后
先让我走。你留下来，我先回家了。
你不是要留下来让我们下一任的值日学老师？
谁说的？
呀、yeah, ，你翘课，你翘课，所有人都翘课哦。 你租它当然，它那个运费是要自己付，但是等你买下来，运费要还给我。